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同工，大家平安。今天是期末的最后一次礼拜，也是我们的期末圣餐礼拜。那经过这么多年，我也看到很多的毕业生毕业在教会牧会。我发现有些毕业生他们在教会牧会的非常不错，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那也有少数的毕业生在教会里面并没有产生他应该有的功效，那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大成长的空间。所以我在想说，在最后这一次的期末的圣餐礼拜当中，要讲到用什么方式来跟即将要踏入服事工厂的毕业生还有在校的同学，因为你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在学校装备，来一起跟各位勉励呢。在箴言里面有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可见得一个人一生能不能产生功效，和他的心思跟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怎么想以及你怎么生活，你能不能在服事上产生美好的功效，有绝对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 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are what you live, 就是你所想的会决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你怎么生活也会决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各位，你怎么想，你怎么生活，跟你未来服事的功效，而且不只是服事的功效，到底能不能被主纪念，或者有时候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像耶稣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就落到了被这个下到地狱里面去，被放到地狱里面去那种情况。那耶稣讲这个被放到地狱里面去，他是针对门徒讲的，是针对门徒讲。所以换句话说，即便是跟随主的人，如果不能够一生一直走在主的道路里面，有可能也被弃绝啊。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按照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为你所做的、你所去的地方，还有你所看的东西，会决定你的未来。也这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你把一只手砍断，对不对？你把一只眼睛把它、一只脚把它砍断，对不对？你把一只眼睛把它挖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的手就是你做的嘛，那你的脚就是你行走嘛，你走到什么地方去，你比较喜欢到哪里去，你一直喜欢到去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结局，就走到地狱里面去了。还有你的眼睛，你喜欢看什么东西，这个会影响你的结局，到甚至会走到地狱里面去啊。那这段经文是耶稣在第二次预告他即将受害被杀复活之后所说的。可是圣经说当时门徒不明白这个话，耶稣跟他们讲了这个预言的事情之后，受苦的事情、被杀复活的事情，门徒不明白。接着呢就发生了，他们在往加百农途中，那门徒们就彼此争论，彼此在那边抢着到底谁伟大。所以就在这种事件之后，耶稣就说了这一段的教训。我们要透过深入的释经来看看，在42节到50节当中，耶稣给我们为什么要自我约束，提醒我们、教训我们要为什么要自我约束，如果不自我约束那个结局会怎么样。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自我约束的消极的理由。消极的理由，耶稣曾经用四件负面的事情来谈这个消极的 负面的理由，消极的事情。那这世界呢，又可以分成一个是叫别人跌倒，另外一个是叫自己跌倒。所以在42节那是叫别人跌倒，但是从这个43节啊，一直到47节、48节的时候，47节的时候是叫自己跌倒。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走的、我们所看的呢，不但会影响别人，叫别人跌倒，也可能会叫自己跌倒。那这就是为什么要自我约束的消极的理由。首先，我们再来看看叫别人跌倒，在42节这个地方这样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颈项上，扔在海里面。这里地方讲到是信我的一个小子，是信我的一个小子，或者说这是指的怎么样，一个人刚刚信主或者是信徒，那当然也有可能指着小孩子咯啊。那不过呢，在这里讲的是信我的一个小子，很可能这个人刚刚信主不久，他一切都要看看这个老练的基督徒或者是这些所谓的牧师长老等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观看，他们观察这些人，很可能就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信心不是很稳定，所以看到人的行为的时候，他怎么样跌倒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大磨石，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到海里面去。这个大磨石啊，跟一般我们在台湾有一些家庭里面会用那个磨石，有没有用手去磨啊，那个不一样，那个是小磨石，那个就是两块石头，对不对？然后你把那个米，或者是你要做那个糯米的时候，要把它粘成那个做什么，那个类似米糕啦等等啊，或者是挖柜啦等等啊，这样磨，对不对？它那个小小的有没有看过？豆浆啦，对不对？它用磨的，它就手拉着就可以了。可是大磨石不一样，这大磨石是什么？是用那个驴子要推着，有没有？有驴子要推着，或者有时候用马。有些地方就会马推着，然后那个磨石就很大，因为那不是一个人可以推动的，就是那个磨石来推着。所以你把这个大磨石，不是那个小磨石哦，是把大磨石拴在一个人的颈项上，那把它丢到海里面，那肯定怎么样，活着还死的，死一定死的。所以耶稣说，你倒不如让他死，都还怎么样，还更好一些。你叫一个人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面。那我们要问呢，哪些事情会叫人跌倒呢？根据我们在42节下面耶稣所讲的这些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你所做的，还有呢你所去的地方，还有呢你所看的东西，这个不是跟你自己有关系哦。你如果所做的、所看的，还有所去的地方，会叫别人跌倒哎。可是我们怎么样避免这种叫别人跌倒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原则，这个原则基本上就是爱的原则。我要跟各位来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个地方讲到了，就明白说了，说哪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了，但是很重要一个原则是怎么样，不要叫别人跌倒。我们来看看第10章24节，我希望你们找到一起来读好吗？24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然后这里就讲，接下来讲吃的东西啊，在市场上所卖的东西，吃的。那我们跳到30节，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你看到没有，做这些事情会跟别人产生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是要让别人因我们所做的，或者因我们所看的，或者因我们所行的怎么样而得救嘛，这是最高的原则。那如果叫别人因着我而跌倒， 而不能得救，那我就为他的缘故怎么样，就不要去做。所以不管是做什么，不管是去哪里，不管是看什么，或者刚刚罗马书，哎，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这讲，或者吃或者喝，都是要为荣耀神来做。这是我们提到叫别人跌倒，还有呢，怎么样避免不要叫人跌倒。现在再看看耶稣在讲到四十三节一直到四十七节那个地方，他就举出了三件事情是叫自己跌倒的，叫自己跌倒。耶稣用这三个例子来说明哪些事情会叫自己跌倒，就是说你所做的，他一只手嘛，这里怎么说呢？说一只手，如果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面去。这是第一个，对不对？你所做的，一只手叫你跌倒，那就把它砍下来。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如果你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放在地狱里面去。请问他是用被动式，被放在地狱里面去，问他结局是由谁在审判，决定是由谁在决定，是由审判者，是由审判者来决定，是审判的主来决定你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被放在哪里。那当然第一件事情虽然没有明说是被放到地狱里面去，当然从那个下文也可以看到上文是怎么样，那件事情也是怎么样，结果会被放到地狱里面去。那第三个他用的例子就是，倘若你一只眼，四十七节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耶稣用这三个例子，这是一个图像式的说法，显然耶稣并不是真的要门徒把他们的手砍断，也不是真的要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或者也不是要真的把那一只脚剁下来。如果你把那个眼睛挖出来，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眼睛还会叫你犯罪吗？你是不是要把它挖出来？那你一只手叫你犯罪，叫你跌倒，你把它砍下来，可是还有另外一只手啊。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图像式的说法，因为那只手、那个眼睛、那只脚一样可以看那令我犯罪的心，一样可以做那令我犯罪的心，一样可以去那令我犯罪的地方。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在你所做的事情、你所看的东西、你所去的地方里面有任何阻碍你不能够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那就要把它去掉。这 point 在这个地方，重点在这个地方。那耶稣给人个别的教导里面，倘若这件事情使你犯罪，那就去掉它。每一个人很不一样，有人可能需要砍手，有人可能需要挖眼睛，有人可能需要把那个脚剁掉，因为那个叫你犯罪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在眼睛上很容易受试探啊，那你要怎么样把那个容易受试探的那个东西把它去掉，不是叫你真的把眼睛去掉啊，而是叫你容易叫你试探、容易叫你犯罪的那些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盲点，都有一些弱点，对不对？那些弱点会叫你犯罪，很容易叫你陷在那种坏的思想里面，或者进入那种习惯的生活方式里面。那这个时候呢，要把它去掉。那有些基督徒啊，要去掉这个，有些人要去掉那样。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我在看或者我在做的这些事情，或者我所去的地方，是不是会阻碍着我，使我不能够为主做工。如果是的话，那就要赶紧的去掉它，而且要不计代价的，要决心的把它拿去掉。因为如果你不，你看去掉一只手需要深思熟虑，对不对？要真的要把手砍掉的话， 啊，如果是你真的要手术的时候啊，医生说哎要截肢了，你会不会讨论一下？你会深思到底，可能要讨论好几天，对不对？但是最后做一次决定来，哎，我真的要把它切掉，因为如果不切掉的话，我这个人怎么样，就会受影响，我这个人生命马上就会立刻会受到那个。会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能不做出这种决定，所以这个是在代价思考之后他必须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不把它赶紧把它去掉的话，祸患无穷。为什么耶稣会这么严肃的警告他的门徒这么严肃的事情呢？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些所看所做所去的地方啊，把它跟地狱关联起来，把它跟地狱关联起来。所以接下来，或者说你所做的、你所看的，或者你所去的地方，如果已经叫你犯罪了，叫你跌倒了，可是你不重视它，你觉得没有关系，反正这个是我的习惯嘛，我就这样做了。哎，有很多传道人是这样子的，他就一直在那种习惯里面，可是继续的犯罪，继续的犯罪，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在神的国度里面一无用处，就被丢到地里面去，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讲到一个严肃的教训，就是地狱。其实啊，说真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教导我们有关地狱的事情。即便我们在读教育神学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非末世论的学者啊，他们说没有末世论啊，所以没有末世论也就没有地狱嘛，也就没有审判，没有这回事情。这是非末世论的一些所谓新派的学者，或者一些一般知识分子，有些人也不相信啊，啊，没有地狱啊，没有审判啊，这个是基督徒或者是一些宗教为了要警告人要行善，所以创造出来的，那这个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有些人不相信，但是耶稣却言之凿凿，却很确定的，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过去、现在、未来。那这个地狱耶稣用一种地理上的方式来把它关联起来。什么地理上的关那个因素呢？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个耶路撒冷的南边，耶路撒冷城外的南边有一个地方又深又暗的山谷，那谷底呢是常年不见日光，耶路撒冷的所有的垃圾都丢到那里去，因为垃圾太多了，所以就慢慢腐败了，所以那里就产生蛆、产生虫，就在那里不断的啃食那些垃圾，啃食那些腐败的食物。那为了要处理这些垃圾，犹太人呢、啊，他们就需要把用火把它焚烧、焚化，所以那个火啊，常常是在那里烧着的，而且。焚烧垃圾的火似乎是永远不灭的，而那堆垃圾堆也似乎永远都在那里。那耶稣就用这个新嫩子骨，先讲到新嫩子骨这个、啊、来表达地狱的情况是这样子。他用一个看得见的，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南边的那个城外的一个新嫩子骨那个地方，这种光景来形容地狱的光景，比这个更可怕。耶稣教导门徒说，其实就是要警醒我们，要提醒我们，一个人所看的东西会毁坏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使他一事无成，无可救药。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会令他堕落到无论对人或者对上帝都完全没有用的地步，而一个人所去的地方也会毁了他的一生。所以宁可去掉这一些东西也好过毁了一生变成没有用的人，好像被丢弃到地狱里面去，好像被丢弃的垃圾一样。我认识在高雄有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他有那种他喜欢洗三温暖，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做传道的时候啊，他就喜欢洗三温暖。那时候三温暖跟现在三温暖意义又不太一样，那时候三温暖啊 这个三十年前三木兰是含有一些异样眼光的啊，那现在三木兰就是单单有时候就是按摩啦等等啊，但是也有时候也会夹杂这些东西。那这个传道人就喜欢，他在牧会当中还是喜欢，而且会吆喝一些人去。后来这个牧师后来发现了，他在牧会过程当中，他就怎么样？哎，他就跟会友搞起了这种婚外情呢，搞起了婚外情。那一次以后就被曝光了，然后台湾最有名的牧师就替他出面保证说：“我担保这个人，如果他这个等等等怎样。”就既然有这么一个有名望的人出来保证，对不对？所以啊，大家都就这样给他这一次机会，所以他继续在教会牧会。可是隔了不久，怎么样？又发生这种情况了，连着三次，他有这个癖好，他是传道人哦，所以我在想说，他做了这些事情，可是礼拜天站在讲台上，他怎么去讲啊？他怎么讲？他也在复试啊，可是呢，他昨天就做这个事情。就搞到别人的妻子去了，后来这个传道人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一无用处了，他现在至少最借着有时候他到大陆去做那个什么培训的工作，台湾他没办法待下去了。各位，这种事情是活生生的，就在我所遇到的人当中。有一次魏老师我去那个科罗拉多那个地方，那魏老师跟他的先生啊就安排我去 Colorado Springs啊，去拜访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叫新生命教会。那这个新生命教会的创立者啊，就是这个 Reverend Ted Hager 海格牧师。那天我们去看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很压抑的。照理讲，一般来讲，这个教会设立的时候，他们教会面前呢有一个那个大理石，然后刻了一些字，这个教会发展的经过。可是呢，我就发现，哎，这个牧师的名字被涂掉了，这个很不寻常，对不对？通常你创立教会的，他都一定会写上去嘛，对不对？可是既然是创立教会的牧师啊，被涂掉了，这个教会发展的很快，这个教会啊，那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20,000多人，他曾经担任美国福音派联会的主席，在教会非常活跃。在教会界也非常活跃，他有很多的恩赐。可是就在我们去拜访这个教会之前几年，因着爆发丑闻而黯然离开了牧职。原来这个爆发这个事情之前十几年当中，这个海格牧师啊一直是一个同性恋者，每一周固定遭男妓几次，因为他是固定的男妓，他不是换来换去，他固定的男妓。那由于他所招的男妓啊是有固定的对象，所以啊十多年来都没有被发现。可是就在我们去访问的那一年的几年前，他因为身兼美国福音派联会的主席，所以就不得不带头反同性恋。因为福音派嘛，他们反对同性恋。那后来又出现在电视采访的节目里面，以及在大众的场合高谈反同性恋，以至于就引起那个男妓不满。他就没办法忍受这个牧师啊假冒为善，所以就将把这个事情怎么样就爆料了，造成教会轩然大波。最后执事会就要求他离职，而且要从教会除名。所以服侍神的牧者传道人要知道，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严肃的警告，如果那件事情会叫你跌倒，你就要下定决心把它除掉，不要瞻前顾后，那个事情会影响，会阻碍你跟主的关系，也要这样做。这是耶稣基督讲到负面的自我约束的
消极的理由。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讲到自我约束的积极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过着这样一个自我约束的生活呢？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做世上的盐。既然要做世上的盐，那就必须要保有盐的本性。盐的本性如果是纯的盐的话，它会产生什么呀？那个调味的功用，对不对？一个是调味，你在烹饪的时候调味，可是另外烹饪之外还什么？有些食物要保鲜要保存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用盐去腌它。在旧约里面，所有献祭的供物也都要怎么样？要配搭盐献上去，这是个盐的约，盐约啊，盐的约啊，就是所有的祭物献上去的时候，都一定要配搭盐献上去。有一个罗马皇帝维斯帕先的好朋友，叫做 Pliny the Elder， Pliny the Elder， Pliny P L I N Y， Pliny the Elder。 那他这个人、啊、是罗马帝国早期的时候、啊、陆军海军的指挥官，是跟维斯帕先非常好的朋友。维斯帕先就是那个提多的父亲，各位，提多后来做了那个，就在主后六十八年的时候，他提多维斯帕先受命说尼禄皇帝的命令、啊、要去攻打耶路撒冷、啊、然后要把耶路撒冷，然后后来他们就跑到了那个什么那个一个山上去、啊、然后呢他们就用那个焦土政策在那里把罗马军队扎营在那个地方、啊、那就在那个西律的那个西律王的那个别宫那边、啊、然后就扎营好几个，然后后来就是提多就把他歼灭了，然后耶路撒冷就整个灭亡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后来以后提多将军就做了罗马皇帝，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提多将军的父亲就是维斯帕先。那这个维斯帕先就是跟这个 Pliny the Elder 是一个好朋友，那他也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曾经去以色列的时候啊，观察在死海那附近，他就发现说死海的盐，死海附近的盐啊，或者死海附近的那些盐啊，常常是混合着石灰以及杂质，所以死海的盐并不是很纯的盐，是要经过处理的。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处理的话，它里面就夹杂了很多的石灰，石灰就有碱的味道嘛，还有杂质，有时候会有沙子，那个有时候会有那些那个烂泥巴等等。有一次两年前我跟李院长去的时候啊，去那个地方，那我们就在死海旁边了、啊，就挖了拿了一个盐矿，就盐呐、啊，盐就是那个盐巴的盐矿，啊，里面真的怎么样？有石灰、欸，里面有很多沙子、欸。所以那个能不能用来腌东西？那个、能不能用来吃？能不能用来调味？不可以啊，因为你调味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沙子啊，里面就有很多碱，那个石灰的味道在里面。所以 ，Pliny the Elder 他就观察到，和死海的盐混着石灰跟其他的杂质，因为会感觉到你这个烹饪的时候不觉得很有鲜美的味道，而且会有碱味。所以那样盐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个盐是没办法用来防腐，也没办法用来调味，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盐代表什么呢？盐代表了信徒生命的特征，生命特征的品质，它是会失去的。如果不小心的话，这个盐的那种纯洁的那种本质是会失去的。所以要怎么样来保有那个像盐一样的品质，那个 quality， 或者你就没有用了。在这个地方四十九节，耶稣讲这个话，他说因为必用盐用火当盐掩个人，因为必用火当盐掩个人。那古卷里面小字里面这样说，凡祭物必用盐来腌，祭物啊要献上去的时候都要盐配合上去。那耶稣讲这个话是有点含隐不清，就是有点意义不是很清晰，有点是隐而未明。 很可能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隐喻，是一个 metaphor， 那描述每一个人为了被许可进到神的国，他必须要先通过洁净的过程，
一个 process of purification， 一个洁净的过程，
这样的话盐才能够有用。正如所有的祭物都必须用盐来腌，也来符合盐约的标准。我们来看看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以缺少你神立约的盐，所以这个称为盐约啦。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很清楚吧？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然后再请各位来看民数记十八章第十九节，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的祭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盐约，盐即不废坏的意思。所以这是永远的盐约，意思说因为你要举祭，要把祭物杀了举祭，要献给上帝，然后祭物呢就归给那个祭司，可是那个过程有时候要经过一段时间嘛，那所以那个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用盐来腌它的话，那个祭物怎么样，很容易就腐败了，很容易不新鲜了，所以就必须要用盐来腌它。因此每一个信主的人就必须要被腌啊，就是那个用盐它的腌哈。那这个烟不是用盐来腌，我念这个烟对吗？你不要把它阉割的腌哈，不要混掉了哈，就用盐来腌它哈。但是不是用盐去腌，而是用火当盐来腌。耶稣说，因为要用火，因为必用火当盐，所以不是用盐来腌我们，是用什么？每一个信徒都必须用火当作盐来腌它。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里面啊，施洗约翰曾经指着耶稣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用圣灵与火来给你们施洗。那对于火的施洗，火的洗礼是什么呢？各位，你们有时候会不会经过很严厉的火炼的试验？有没有很严厉的火焰的试炼，火炼的试验，就是说那个环境有时候上帝用一个环境好像火一样淋到你身上，让你觉得哇心里非常的难过，觉得好像有点没办法胜过那个环境了，那称为火炼的试验。那这个火炼的试验，事实上圣经里面的确有这样说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在哪里呢？在彼得，我记得是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对不起，对，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对，谢谢你。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各位，你知道我们这生命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杂质，好像那个盐矿一样，很多杂质。当我们取出来的时候呢，里面很多杂质不太能够用的，可是要怎么样把这杂质去掉？让它纯盐，纯盐就会产生功效哦，啊！可是呢，如果要怎么样把它这个盐矿变成一个纯盐，它经过很多的什么样洁净的过程，很多炼净的过程。同样的，我们这个人信了主之后啊，是不是就完全了？ 很不完全的，但是我们要被主用的话，我们一定要经过什么炼净的过程。所以上帝怎么样炼我们呢？当然有时候透过什么样，透过你的宿舍，你如果住在学校里面，你同班的宿舍啊，同一个寝室的宿舍，哎，有些人这个很怪，对不对？脾气很怪，你们现在有这样的人吗？啊，可能这个觉得很难忍耐他，很难忍受，上帝就用这个人了、啊，哎，刚好学务主任就也不是特别的哈、哦，他就把你编在一起，那你就在那里怎么样？可能两个学期你就受不了了，或一个学期受不了，想要逃，哎，可是逃不了，逃不了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还是要住在那里啊？那就开始怎么样改变自己嘛，改变自己的想法，啊、哦，来在那里怎么样？可是有些同学就是怎么样，他一直要逃，一直要逃，逃没有用的，你逃到哪里去？你如果逃到逃躲避上帝的面呢？上帝就是要用这个火炼的试验临到你身上，这还是小事呢？有些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 啊碰到一个主管，碰到一个怎么样，他用那个来炼你，或者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碰到一些情况，哇，这个是很不得了，好像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那圣经就是用这个，上帝就用这个东西来炼到我们里面的东西，把它杂质把它炼开，好像那个黄金矿一样，银矿一样，也是要怎么样，把它放在那个火炉里面炼几次嘛，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炼的越久怎么样，那个纯度就越高嘛，那个用途就越大，价值就越高。上帝是用火炼的试验，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啊，那个火炼的试验包括生命上的危险，要为主殉道，要被放在那个竞技场，罗马的竞技场里面跟狮子搏斗，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相信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还要不要继续宣信你的信仰？哇，这是一火炼的试验，非常难熬的。那上帝就用这些东西，用火当盐来盐我们。但是四十九节是为了指的要洁净信徒来说的。每一个信主人都必须被今生的火来淹。今生我们请注意啊，我跟来跟四十八节不一样，四十八节是什么？来生的火，对不对？来生的火。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仔细读啊，你就把四十八节跟四十九节混在一起了，那就读不清楚了。四七节之前是指的那个来生的，是末世最后那个结局的审判，那个是来生的火，那个火是什么呀？永远不灭的。可是今生的火，上帝也用今生的火来淹那个信徒，因为只有用今生的火来淹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能够纯净的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所以今生的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信心有时候被试炼哦，被试验哦。所以彼得也这样说啊，如果我们信心被试验以后，就比那被火试验而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对不对？火炼的试验。可是四十八节，所以四十八节跟四十九节这两节经文啊，都有它末世论的含义。可是它所用的那个火啊，一个是来生的火，一个是今生的火。如果你被引诱，被试探引诱，以至于你所做的、你所去的地方、你所看的东西啊，叫你跌倒，而不愿意去掉它，或者舍不得去掉它，你将被丢到地狱里面去，那里的火是不灭的。然而如果你乐意把自己献上，让耶稣洁净的火来炼净你，你将会逃避那个地狱的火。所以既然门徒要做世上的盐，就必须保有盐的本性，否则就没有用了。盐本来是好的，是指的盐可以保存食物，能够引发那个不腐败的功用。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呢？那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以利沙用盐倒在耶利哥城的那个水上面，因为耶利哥的水质啊是很恶劣，比高雄市的水质还更差，过去啊十年前，那所以啊有些土产还没有熟啊，他们就掉下来了，就是水质是相当恶劣。可是呢怎么办呢？那些人来求伊丽莎，伊丽莎就叫他们拿盐过来，就把它放在那个水上面，结果那个水质就改变了，就治好了。 另外，哥罗西书第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那拉比的传统里面也说，盐代表了智慧。所以我把刚才这个圣经所讲的圣经以及拉比的传统归纳起来，耶稣希望他的门徒们里面有盐，里面如果有盐的话，就可以治好那个苦毒的水，就可以保鲜，就可以言语带着和气，就能够有智慧，就能够纯净。所以耶稣最后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要彼此和睦。为什么耶稣会说这样的话呢？那是要回应门徒啊，在33节那个地方他们起了争论。他们争论什么？他们争论谁为大。如果门徒把耶稣的话的教训放在心中的话，那他们就不会这样，对不对？可是他们没有，他听了以后呢，有听没有懂就叫过去了。你们有时候上课也不是这样吗？老师讲了一遍以后呢，问你们知不知道？当时说知道，可是在问第二次的时候呢，不知道了，忘记了。所以有时候要重复的教，就2次、3次、4次，那有时候要加上考试，那考试的话你们就要背起来，对不对？所以印象就更深刻了。那有时候考了一次，还在考第二次，像我期中考、期末考，考了一次以后呢，第二次期末考再考那同样的一题，那你们就印象深刻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一直要反复的提醒。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真的听进去了，就会彼此和睦，而不会叫别人跌倒。因为门徒如果一直争论谁为大，那假设这样的心态一直持续到耶稣离开，他们还是彼此争论谁为大，那你看众人能不能看出这个门徒的好榜样？他们怎么可能为耶稣做好的见证呢？他们怎么可能来翻转那个世界呢？因为当中怎么样，就他们就常常在争论这个东西，所以不可能的。他常常会叫别人因为他们的争论而跌倒，也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开来，不会叫别人跌倒。如果里面有盐的话，就避开来让别人不会跌倒，也不会避开来不叫自己跌倒。所以第九章他以一系列的警告，避免叫他人跌倒，也不要叫自己跌倒，免得被丢在地狱里面去。请注意，是免得被丢在那是指着耶稣基督要做最后的审判，要丢在地狱里面去。另外，门徒要保守他们纯言的品质，才不会叫人跌倒，或者也不会叫自己跌倒。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要做这样的呼召。你们到圣光来，3年即将毕业。有些同学在圣光2年的时间，或者快到1年的时间，有没有哪一些东西你很喜欢看，而叫你的属灵生命一直不能成长？有没有哪些事情你喜欢做，可是呢，就拦阻了你跟主的关系？有没有哪些地方你特别喜欢去，可是呢，这个特别喜欢去叫你跌倒或叫你犯罪，可是你还是不想改过来，或者没有办法去把它决心改过来？请注意耶稣基督的严肃的警告，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会在上帝的手中一无用处，无可救药。如果你不愿意下决心赶紧去掉它，会后患无穷。这是主的警告，在我们当中，我希望不要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特别的嗜好是别人不知道的，可是你好像还蛮 enjoy 的，蛮享受的，你别人不知道嘛。可是主鉴察我们的心，我这个时候呼召，即便我们没有上述的情况，可是我们常常在罪恶当中软弱，我们决心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去掉这一个 恶的习惯、不好的习惯，以及预备自己可以被主来使用。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跟主来呼求，让我们可以成为主手中奇妙的纯净的盐，产生盐的功效。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听着主的道，一定要回应主的道。如果不回应的话，这个道已经讲了，将来上帝就用这个道来审断我们。因为我不是没有讲，对于你们的好处，对于你们将来灵命上的好处，我不是没有讲。上帝用这个话会来审问我们。我再问最后一次，有这样的觉得说，我需要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脱去那个可能会叫我犯罪的地方，那个脱去那个可能会叫我眼目的情欲，会叫我犯罪的那个东西，或者我常常做的那些事情会叫我犯罪，我求主帮助我努力的把它去掉。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站起来。所以我们要来祷告。天父，我们为这些站着的同学，他们在你的面前，为着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你面前靠着圣灵来鉴察，靠着圣灵来帮助，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主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主啊，我们所看的的确会毁坏我们的灵命，我们所做的的确会毁坏我们侍奉的工程，我们所行的的确会毁坏我们的工程，我们所去的地方也会毁坏我们的工程，这个生命的工程、侍奉的工程都有可能一夕之间就瓦解了。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建造一个生命的根基，让我们建造一个纯洁单单仰望耶稣基督，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靠着主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自我约束的人生，一直到见你面的时候。主，这些同学他们心中像你这样呼求，我求主保守他们，让他们一生中产生功效。我求主保守他们心怀意念，让他们能够为主的缘故，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好让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不是斗拳打空气，我们是有目标的活在你的面光当中。主啊，你恩待，让他们将来在不同的侍奉工厂都成为主手中有用的器皿。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